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雅芳在上一次的接棒人节目时间里面，跟你一块儿来学习探讨苦难这个课题。苦难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苦难跟敬虔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上回我们学习了三个重点。第一，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第二，炼净渣滓，公义圣洁。第三，在苦难中磨出美德。今天呢，我继续的跟你分享这个课题。第四点，患难之日迫切祷告。患难常常会让我们的心更靠近神，因为如果在患难当中我们还有办法的话，还能够解决的话，那就不是患难了，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在患难中完全没有办法了，前无进路，后无退路，这个时候人通常才会乖乖的、忠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拼命的祷告。不管平常的祷告生活怎么样，或者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人一遇到患难呢，就是穷极乎天的。这个穷不一定没钱呢，是这个生命当中没办法了，什么都没了。有一个比喻说，大树上有藤蔓，藤蔓绕着大树，当台风来的时候，这个藤蔓和大树的关系呢会有两种。一种就是藤蔓在大树的背风那面，就是吹不到，有大树挡着，大树呢挡住了台风狂烈的吹袭，那藤蔓呢就会受到保护。可是呢，有一些绕着大树的藤蔓不是在背风的那一面，而是在迎风的那面，那就会被台风吹到了。那么藤蔓跟大树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风越大，藤蔓就越贴紧着大树，不能够把藤蔓吹掉。这意思就是说，苦难来临的时候，有的时候神是把我们放在背风的那一面啊，他替我们挡着风，所以呢我们不会感觉到有太大的痛苦，只知道有风啊。那么有的时候呢，神是把我们放在他的前面，也就是迎着风，结果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不是被风吹开了，是越贴越紧啊。我不知道当你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苦难当中的时候，你是有没有经历过在这个大树的背风面呢，还是也经历过迎风面呢？你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离开呢，被吹跑了呢，还是越来越贴近呢？一般来说，当你受苦，受到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人就会向神祷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这个是人在苦难当中很容易就想到的一个方法，求救。这样的祷告是对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表示很密切，而且越经历苦难越密切。这苦难会迫使我们去寻找神，认识神。77篇的诗篇第二节里面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命太好了，对神对信仰那就不在乎，因为日子过得很平顺呢。有的时候呢，哇，乐得 本来一向呢都祷告读经的，可是哎，有什么事儿来了，出去玩啊，或者是有什么别的事情呢影响了我们，那我们就忘了。可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却会紧紧地抓住神，天天寻找神的话语，天天祷告，时刻地寻求他，这才认真起来。所以呢，第四就是患难之日呢，我们会迫切地祷告。第五，经历患难，安慰他人。说到苦难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受过苦的人，以后遇到类似跟他受过同样苦难的人呢，就产生一种很大的力量，去安慰别人了。为什么呢？因为经历过，受过苦的人都知道那种不容易，怎么样挨过来。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那里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安慰别人，就是因为我们在苦难中学到了宝贵的功课了。第六，敬虔度日，会受逼迫。弟兄姊妹，这话你是不是很有感触啊？你越是想要敬虔的过生活，哎，这麻烦事儿好像就越多，挑战也多，引诱也多，苦难也多了。这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世界里面会遇到的情况。别人呐，就是有些人呐，看不得你敬虔。有一个例子就是，当一间医院在很早很早以前，你要进去的时候呢，你呢非得走后门送红包。你要是不愿意送，那你的路就走不通，对不对？好，那做医生的呢，你如果心甘情愿的为病人去医治，你不愿意收红包，你不会被人家称赞的，而是被你的同伴，同样做医生的人排挤出去。有很多这种情况啊，医院跟医药的这个公司啊，或者是其他的有关的东西，有关的商品去交接，或者是有任何的这个商品啊，医药的来往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推广的日子，那个药商呢就会说，今天晚上呢，请你们这个外科、内科或者什么科的人呢，都去吃饭啊，我们请客啊，我们公司请客。要是说你不愿意参加这些，那你第一次推脱，哦，你有事儿，那不能去。那每一次都说不去呢，你在这个小组、这个环境里面呢，就会被排挤了。哟，你好清高啊，你洁身自爱呀。那怎么办呢？大家都认为你有问题了，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面，要完全遵照神的旨意去过敬虔的生活的时候呢，是会遇到很多的难处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敬虔，可是大家都那么做的时候你不做，你的生活一定不好过，你就会受苦。在新约教会里面，斯提凡就是这样被活活的打死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那里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苦难和敬虔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第七，为主受苦，天上有赏赐。为主受苦，神一定纪念。这是耶稣基督在讲到这个天国八福的时候讲的最后一个福气，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如果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神会纪念属于他的人所受的苦难。当信徒遇到苦难的时候，是不是要欢迎那个苦难呢？不是啊，苦难它就是苦难，它没有任何的好处啊。是因为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因为经历还有内心的改变，会带来神给我们的祝福。这个祝福不在于苦难，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态度。还有就是别人的苦难，千万不要那边很轻松的就说，感谢主啊，你现在要得赏赐啦，所以呢你就必须受苦啊。神并没有这样说啊。但是如果神有意思，有另外的目的，你愿意承担这个苦难，但是我们不会去追求苦难，以为自己啊多经苦难了，神就会特别的祝福，更多的祝福吗？不是的，苦难是要去减少的。不要误会啊，以为我们呢真的要欢迎苦难。那个是有虐待狂的人才会这样想的。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是按照神的安排、神的旨意去生活，这才是基督的门徒。弟兄姊妹，当苦难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冲动，不要太快的用什么因果报应来去解释它，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原因，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不了解、不晓得，随便的讲话，对正在受苦的人是一个很伤害的打击。有个孩子生来就瞎了眼，耶稣的学生就在那里讨论了，这孩子生来就瞎了眼了，到底是他犯了罪了，或者是他的父母犯过罪了？那总有一个犯罪的原因吧。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孩生出来是有问题的，结果呢夫妻俩就互相的指责对方，追究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啊？总是会有人做的不对，总是有人应该负责。这样的观念背后呢，就是觉得有因才有果，用这种方法说明是报应，解释所有的苦是会有问题的。耶稣怎么说呢？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所以人呢，不要太快太早用什么样的结论来解释。那约伯的三个朋友所犯的错误就是这样，他们起先不说话，你看真好，陪着约伯，这个有同情心啊。当我们有难过的事情、痛苦的时候，有个人在我们旁边，他不说话，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有需要跟他提出来的时候，他会马上帮助我们，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跟帮助。可是约伯这三个朋友呢，安静了之后，他们就一直跟约伯说，一定是你有什么问题了。当别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咱们需要做什么呢？可以的话，能够的话，他有要求的话，就帮他解决一些个困难，而不是去指责他，或者向他解释你为什么遇到苦难，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结果。我们应该是安慰他，陪伴他，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一个力量，不是要去分析、开会讨论、研究到底人为什么受苦，他的毛病出在哪里，是去帮助。无言的帮助可能是最大的安慰，这样不但让他们得到温暖，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解决他们的痛苦和需要。约伯记29:12那里说， 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如果我们受苦，那可不可以向神说：“神啊，不要让我，不要让我受苦，可以吗？”我们可以求啊。那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他就这样祷告的。他前后说了三次啊，其中有两次是记录祷告的内容的。这两次内容有一点点不同。第一次的记载是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很知道这是苦杯，他也不喜欢上十字架，所以苦难是可以求神把他挪走的。但是如果神说了不行，神有他的目的，那个时候呢，就要像主耶稣一样的讲下半句了：“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是很难的。如果一件事情发生是有神的目的的，你愿不愿意接受呢？你接受不是说你喜欢苦难，而是接受神所赐的目的。不管是要熬炼或者为着别人的好处，都愿意承担。这就是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给我们一个很大很深的功课，是一生都要效法的功课。如果你一定要遭遇苦难，经历苦难，你会不会像主耶稣那样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呢？”耶稣之前祷告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也是我们常常会求的。要是我们等了，但是不能，那就表示神另外有目的，有旨意。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接受。”所以耶稣基督是这样，基督徒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要效法来接受苦难，学习在苦难中的功课。人一生绝对不会平平顺顺的，绝对不会永远都是安安乐乐的，从来不遇到困难、痛苦。人不是说吗？人生之不如意十常八九，其中起码会有一两件特大的困难。如果遇到苦难，大家都想逃避、远离，有的时候真的是逃也逃不了，避也避不开。那苦难怎么办呢？只能面对，只能经历啊。既然是这样，是不是可能转变苦难来增添人生的价值或者是意义呢？在苦难中，你要是怨天尤人、自怜自爱，不能够积极的面对，那苦难就有致命性的影响和杀伤力。相反的，如果在苦难中能够仔细的琢磨一下，到底有什么意思，苦难到底苦成什么样，难成什么样子，到底天父要在这件事情当中让我学习什么，得到什么呢？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到超过因苦难而失去的东西，得到的可能会更多。常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的确有它的道理。苦难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把你所拥有的幸福抢去了、夺走了。如果你能够好好的靠着神的恩典去面对的，反而可以增添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要把苦难化作为祝福，必须对人生以及自我有很深刻的反省和体会。通常苦难带给人的不是物质上的收获，而是精神或灵魂上的改变或者是更新。有的时候苦难可能让人在物质上、肉体上受到损伤，但是这些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换来的就是我们生命深处的一个收获跟体会认知。既然人生的经历不能够完全逃避要受苦，要是不能从苦难当中去学习抓取更高的意义，了解人生更高的层次，那所受的苦就白受了。 可能两个人遭遇同样的苦难，一个呢就不断的埋怨，怨天尤人，人生被苦难就打败了，另一个人呢却想，我活着不能输给苦难呢，我应该有力量，有聪明，有智慧，积极去面对啊，在苦难当中到底有没有出路呢？这样就是在苦难中寻找到意义，用信心勇气去面对，然后呢就战胜了苦难，之后他就活在一个更高人生的层次上，就更进步了，更学得成熟了，两种结局就决定于两种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的选择。就像约伯，他行为正直，他远离恶事，但是天父还允许撒旦用一连串重大的打击去折磨他，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好，可是孩子也死了，他呢从头到脚长了很严重的恶疮啊。最让人难受的是他的妻子讥笑他对上帝的信仰，然后呢朋友，好朋友也来指责他，数落他是得罪了上帝才会遭受到这么大的苦难。到了最后，他经历了所有的磨练，他真正认识了上帝，认识了他自己，于是他对天父说，我从前是听说，这个风闻就是听说，听说有你，可是现在呢我是亲眼看见了你。这种认识，这种知道，是因为他经历过苦难得到的一个收获，别人拿不去，别人抢不走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节经文说到一个重点，基督徒的遭遇不是偶然的，这一切的事情都会配合在一起，使得一个爱神的人最终是得到好处。人没有办法保证你人生的幸福，可是全能的神他能够，不但是今生的幸福，他更带给你永生的盼望。只有在神的手里面，你才能够肯定你人生的价值跟意义，不管是好还是人看为坏的遭遇。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苦难可以让我们的信仰越来越坚定，如果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手，让我们与他同行，让我们在经历苦难之后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灵泉心语，
教会里有两个喜欢说长道短、论断是非的姐妹，以至于常常惹得大家很不喜欢、很不开心。那牧师就决定对症下药，在一次主日崇拜里边，牧师就以谨慎言语作为题目，强调长舌闲话的害处，劝大家要改变论断批评的毛病。礼拜结束之后，牧师回到办公室，没想到其中一位爱论断人是非的那个姐妹得意洋洋地来找牧师，跟他说，哎呀，牧师太好了，今天你终于讲出来我多久以来所期待你讲的道了。哎呀，这篇道真好，这是你就任本会的牧师以来最精彩又最响亮的一篇了。跟您说吧，咱们教会的那些长舌妇实在太多了， 我早就希望你能讲一讲这一类的道来警告他们。今天呢，他们全都在场，希望牧师讲的信息能够发生果效，让他们有所警惕。哎呀，见到眼前这位看不到自己问题的姐妹，牧师感到是啼笑皆非。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故事里面这位爱说长道短的姐妹，她的行为的确是可笑。牧师的道是针对她讲的，她完全听不见。但是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不会也曾经掉入过这样的光景呢？从对待不喜欢的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胸襟跟气度。怒目相向非常容易，怎么用合适的方式去面对呢？就是一门需要学习的功课了。箴言24:17提醒我们，不要幸灾乐祸。在新译本的罗马书1:29里面说，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恶毒、幸灾乐祸。原来在神的眼睛里面，幸灾乐祸也是一种罪。旧约圣经里边，大卫面对扫罗王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大卫是打败巨人歌利亚的英雄，可是扫罗呢，嫉妒他，三番四次的追杀他。后来当大卫听说他的仇敌扫罗已经身亡的时候，他没有幸灾乐祸，或者是宣告神已经为他伸张了公义，而是撕裂衣服痛哭流涕，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并且大卫还做了一首哀歌，吊唁扫罗一家。那首哀歌里面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在印尼的雅琪省，当地的居民95%以上是回教徒，向来是排华的，并且迫害基督徒，也是印尼的回教宣教中心。当地的人不但跟非印尼人为敌，就连一般的回教徒也不容易接受。分离主义分子常常跟政府发生冲突。可是在2004年12月发生大海啸，雅琪省哀鸿遍野，华人教会没有幸灾乐祸置身事外，相反的投入大量的金钱人力祷告，以基督的爱弥平了一切的哀伤跟眼泪。根据2007年一个回教网站的调查显示，现在雅琪省的基督徒人口已经超过20%，神也在这当中赐下不同族群的和好跟祝福。你想，跟人，特别是跟你关系恶劣的人建立关系吗？那最好就是停止幸灾乐祸，并且发自内心关心对方的需求。
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